有三个段落，第一跟第三个段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在第二段只有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路加福音第12章16到23节，路加福音第12章16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神却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第25节，你们用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第29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潘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我跟我太太，我们预备4月份的时候要到欧洲去一趟，所以呢，我们去欧洲，我们就要申请这个欧洲的申根签证。那这个申请申根签证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这申根签证的里面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如果你要得到这个签证呢，你一定要。你的旅游呢，一定要有一个旅游保险，而且这个旅游的保险呢，一定要有多少额度以上的。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状况之后呢，就赶快去补这一个保险。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个保险的话，我看他们这个签证大概是不给我们过去，不让我们不签给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过去。那么我发现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呢，是一个保险业非常非常发达，而且越来越发达的一个社会。我们在麻州每一个人呢，都一定要有健康保险。那如果呢你要开车，你一定要有汽车保险；如果呢你有一个房子，你一定要有房屋险。那如果呢你要出去旅游，像我刚讲的那个状况，你一定要有旅游险。那当然呢，很多人为了自己家人的需要呢，他还给自己保人寿保险。那有的人呢，不是只考虑家人的需要，还考虑自己的需要。所以呢这个虽然不叫保险，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我们要帮自己存这个退休基金，不管是政府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或者是私人的这个退休基金。那当然我们不考虑这个保险公司的运作的背后的玄机是什么，可基本上来讲，我们必须要说这种利益，这种保险的利益是一种善意的，因为大家一起彼此一起帮忙互助。那可是同样的，我们反过来我们也发现一件事，从这个保险业这么发达的这个状况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呢，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即使我们有保险，我们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况里面，就是如果我们看不懂保单，看不懂那个保险的条款，那我们呢也发现了我们无形当中吃亏，这个也会让我们没有安全感。那当然这个可 主，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让我们没有安全感，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让我们没有安全感。简单的说，这个社会现代的时代哈，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就是住在同一个地方，我有一个专业之后，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个专业，虽然没有太大的发展，但是呢，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的安全。但是现在的社会呢，变动太快，时代的脚步太快，经济发展的变动太大，让我们没有安全感。我星期五的时候在城区的团契里面听到一个弟兄说，他们的公司呢，中国人不少，然后每一天中午的时候中国人聚在一起吃饭哈，那当然讲中文，所以呢旁边的西方人听不懂。他们说他们在一起只有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就是骂老板哈，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在想说什么时候我会被裁员哈。这是一个专业高科技的产业哈，所以我们怕失业，我们怕呢今天早上到公司，我的那个安全卡要刷那个机器，然后要进公司门的那个卡突然间发现失灵了，那个意思就是你昨天已经被决定被 fire 了。我们怕失业，我们怕股票下跌，我们怕自己突然间发现自己生了重病啊，我们怕像最近又来智利的自然灾害，我们怕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够用，然后我们怕我们自己的儿女将来没有办法自力更生，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我们要想很多很多的办法追求保障，找好的保险公司，找做聪明的投资理财，有的时候还要勤上健身房啊，或者是勤吃保养品。我们不断地追求自我的成长，我们要送我们自己的儿女上常春藤的名校，我们要常常在家里面办 party， 建立好的人际关系。那这些事情呢，都想要让我们自己有保障。那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些事情的背后呢，离不开一件是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是财富。所有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追求保障的事情呢，都直接间接跟财富有关系。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当中，我们追求保障差不多直接间接都跟金钱跟财富有关系。那金钱跟财富呢，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特别是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不管是说你说在美国也好，或者在波士顿这种都会型的都市里面也好，这个资本主义形态那么强烈的状况里面，金钱其实是蛮重要的。不过反过来来讲，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真的拥有金钱就一定带给我们保障吗？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来对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有一个合一的教导。那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然后呢有耶稣的一段教导，当然这段教导里面也有一些小的比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念的就是直接念到比喻，但是呢这段经文之前呢，路加先提到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有他的缘由的。这里讲到说，当耶稣在一个地方讲到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要求耶稣为他们兄弟做财务仲裁。那这个事情的原委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父亲去世了，那把他的财产呢留给两个儿子兄弟两个人。那么当然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长子要得的要比较多啊，哥哥得的比较多，弟弟得的比较少。但是兄弟两个人哈，在父亲去世之后可以选择要分财产要分家，或者是要可以选择不分财产不分家。那你说不分财产不分家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很像公司一样哈，很像公司的股份一样，哥哥占的比例比较高，弟弟占的比例比较少哈。甚至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其实他们是鼓励兄弟不要分家，继续维持在成一个家庭的哈。但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就有矛盾了。弟弟要求要分家， 哥哥希望不要分家。那在这个状况里面呢，他们当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可以要求一个拉比来给他们做民事的仲裁。那这个拉比的身份就很像什么呢？很像哈，我在美国社会找不到太明确的比拟，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些人是从香港来的，香港社会里面有一种人哈，他们有一种头衔叫做什么？太平绅士。从香港来的人知道有太平绅士。那如果你从东南亚来的话，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有那个社会里面有一种人叫做被封，拥有一个头衔叫做拿督。那大概是这个拉比大概就像那样的状况。那不管是太平绅士或者是这个或者是拿督，其实这个都是源于英国的。格拉斯哥有教会的牧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教会的牧师呢，他的名片拿出来，他的名片上面就有一个头衔，这个头衔就是可以帮人家做这个民事这个处理的哈。那犹太人当中就是拉比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耶稣的回答呢？我们没有读到哈。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继续打开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回答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真正在法律上具有这个身份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做一个像拉比一样的工作，他教导人，有人来做他的门徒，而且他的表现比当时很多犹太的拉比更拉比哈。为什么？因为大家要跟从他，不想要去跟从那些合法的拉比法利赛人。可是耶稣大概在法律上面没有真的具有这样的合法的地位。那可是除了这个可能性以外，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这样的回答可能是因为耶稣不想要在他们当中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有什么不对或有什么不好吗？其实可能不一定。那我想重要的是，你从耶稣的回答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看见了这个来要求的这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弟弟背后的动机呢，是因为贪心的缘故。在这个弟弟里面，他所关心的只是钱财和他的利益，他没有兄弟之间的友谊。所以在讲到耶稣这个比喻之前，我们了解他的背景是这样子。那我们在看到耶稣在开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已经宣告了这个比喻的信息。这个比喻的信息是什么呢？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是金钱。当然我们要强调，金钱不一定是不好的，金钱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金钱是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重心呢？耶稣说不是，金钱不应该是我们人生追求的重心。也许我们会像很多人，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的想法说，这个社会，我们人生追求的重心怎么会不是金钱？怎么可以不是金钱？耶稣因此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让我们了解，金钱不像我们以为的不真正的像我们以为跟想象的那样靠得住。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说，这个财主他赚进了无数的家财，他的家财钱财多到一个地步，他居然说够了。他说我钱已经赚够了。我发现有两种人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他的钱够了。第一种人呢，就是真正清心寡欲的人。一个清心寡欲的人觉得说我的钱够了。另外一种人呢，是钱真的多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够了。像谁呢？像 Bill Gates， 他大概觉得他自己的钱够了，或者是像那个股神巴菲特那样子。我想这个财主是属于后者，他的家财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收藏，所以对他而言他说我的钱够了。对他而言人生当中呢，现在有两个把握。第一个把握就是什么？第一个把握就是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拿到了一张最好的保单啊！为什么？他说我这个钱不是几年可能几辈子都花不完了啊！那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所有现代社会的人担心的事情，他觉得他的家产多到一个地步都可以解决啊！许多人也许赚了不少钱，赚了很多钱，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下去？不能停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钱没有赚够，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第二个，这个财主认为 我钱赚够了，有安全感了，所以呢，我可以专心享受了。但是这是这个财主对他自己人生的观点，可是呢，却不是上帝对他的人生的观点。上帝对他说话，上帝说，第一，你以为你可以高枕无忧，你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你以为你可以享受赚来的财富吗？你不能够真正享受赚来的，你所赚来的财富。你或者可以拥有这些财富，你或者可以掌握这些财富，但是你却不能够掌握你的生命。所以你有这一些，但是今天晚上我要把你的命取走。富有不能够使你不死。所以你说，不过某个角度上你说没有关系，这个财主或者可以让自己的不能让自己享受这些财富，可是这个财主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子女高枕无忧啊，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子女啊人生减少奋斗好几十年。其实也未必，把这么多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女啊，有时候很难说是好事或者是坏事。这个到底是成功的起步呢，还是败坏的开始？美国社会里面有一个旅馆业巨子，他把他的家产留给女儿，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女儿就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的有名人物，我们用英文说叫 celebrity， 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女儿在这个社会当中，人人谈论她的话题呢，都是八卦，都是不名誉的事情。你希望你把很多的钱留给你的孩子，然后呢，让你的儿女变成这样吗？或者另外有一些有钱人过世之后，然后呢，儿女为了争产业，除了闹的家庭纠纷以外，还要对簿公堂。所以呢，有一些有钱人聪明，对不对？他们已经公开宣告说，我们不会留太多的钱给我们的子女。这是上帝看这一个人的观点。那么上帝看的另一个观点就是，你在属世的，从属世的观点来讲，你是富有的，因为你为自己积攒了不少的钱财。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来看，未必是富有的。世上觉得富有的事情 的人或者是状况，上帝的眼中来看，甚至有的是从别人的眼中来看，未必是富有的。最近呢，台湾有一本书，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牧师哈。那这个人成为牧师之前呢，他是学法律的，又学公共卫生的，后来出来当过一个医院的副院长。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什么？穷的只剩下钱。上帝对一个人的评价和世界上对一个人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地上富足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贫穷的。在上帝的眼中，对一个人人生价值的评估可能和我们的想法截然不同。所以这个比喻让我们对金钱有什么样的认识呢？我们会发现，我们以为有了金钱就得到保障，其实未必。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掌握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掌握自己的未来。你固然不能够掌握你什么时候生，你也不能够掌握自己什么时候死。你注意身体保养，可能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却不能够绝对保证你不生重病。你有重重的防护，也许你出门的时候都有很多人保护你，也不能够保证危险凶暴临到人。你说，那我是一个小人物，你是一个小人物，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你不会面对所谓的自然灾害，好像在海地，好像在智利这样的。有的人得享高寿，有的人却年纪轻轻的就丧命。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我们总想掌握自己的生命，我们却没有办法认识一件事情，生命不真正在我们的手中。在现在的社会上，我们总以为有了钱，有了财富，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钱，有财富，我们可以掌握别人，或者是我们可以掌握世界。事实上， 拥有财富，也不像我们以为一样的可以真正的掌握这一切。此外，拥有财富也不意味你可以真的享乐跟满足金钱所带来的一切。我刚才提到说，这个牧师写到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那么这一个书的书名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讲到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讲到在美国有一个女华人女企业家，有一天呢，她以前高中的同学到美国来开会，就打一个电话给她说，我到你家附近开会，你可不可以住在你家？那这个女企业家说好，你来住我家。所以呢，这个女企业家呢就开车到机场去接她的高中同学，开的是名贵的轿车，然后就把他载回来，载到他自己的家里面。这个高中同学进到他的家的家门的时候，发现呢，他不是只有一部名贵轿车，他有三部名贵轿车。然后他的家的房子呢，十几个房间。然后这个女企业家就说：“这十几个房间，你爱住哪一个房间，你就怎么样，你就住哪一个房间啊。”然后家里面有游泳池，有很大的花园哈。是一个豪宅。那当他的朋友接下来问他说，你家里面的人呢？然后他才发现一件事，这个女企业家的先生有外遇，很少回来。这个女企业家的小孩子都长大了，住在别的城市，也很少回来。所以这个女企业家一个人守着这个空荡荡的豪宅，一个人哈，如果轮流开，一天可以开，就是一个礼拜呢可以开这三部车，两天，一个礼拜只某一部，一部车可以两天开一部车，两天开另外一部车，两天再开另外一部车，然后另外一天休息。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女企业家就告诉这个高中，她的高中同学说，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所以这样的富有，这样的财富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呢？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全世界收入最高的职业运动员，如果你打高尔夫球的话，你都知道我在讲谁。他有财富，除了财富以外，他有什么呢？所以有一段话说，这一段话我从头念下来，有金钱可以买到群众，却不能够买到人心。金钱可以买到钻石，却不一定能够买到爱情。金钱可以买到豪宅，却不能够买到家，却不一定能够买到家庭。金钱可以买到名利，却不一定能够买到快乐。金钱可以买到权势，却不一定能买到尊敬。金钱可以买到古董，却不一定能够买到永恒。金钱可以买到美福，却不一定能够买到气质。金钱可以买到书籍，却不一定能够买到智慧。我们可能在人前看是富有的，在神的眼中来看，甚至有的时候在其他人的眼中来看是贫穷的。我们到底要追求的是财富的富有，物质的财富，还是生命中真正的富有呢？什么是神眼中的富足？神眼中的富足是你拥有生命中的美德，你拥有从神而来的美德。神眼中的富足是你因为爱人，你因为关心人，你因为帮助人而生命更加的富足。神眼中的富足是你或者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所有的东西你拥有的不多，但是你有真正的平安，你有真正的喜乐。我再说，物质的富裕和贫穷不是生命富足的关键。但是我不晓得你在下面听，你会不会觉得我今天好像在唱高调啊？但是如果我没有钱啊，明天都活不下去了，我还管他生命富不富足？我如果不努力的积攒钱财，我怎么能够高枕无忧呢？我怎么能够有保障呢？我怎么能够为我儿女将来的前途有好的预备呢？如果我只追求生命内涵的满足，会不会因为 这样子导致一个状况，是我连日常的生活都过不下去呢？耶稣对一个寻求、追求生命在神眼中富足人的回应是：不要忧虑你物质的需要，不要为你的生活需要而感到忧虑。你或者会遭遇金融海啸，或者你有可能被裁员，你或者面对小孩上大学教育费用的压力，但是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表示你不要努力，不要忧虑不表示你要整天混日子，但是当你努力尽你的本分之余，你要把你的需要，把你生活的需要跟把你的忧虑交托给神。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讲到第一个不要忧虑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忧虑没有用，你忧虑不忧虑不能够改变你的人生。下一个月你的公司宣布下一个要裁员，而且要裁 20%， 然后你这个月你就开始整天茶不思饭不想，整天睡不着觉，活在那个忧虑当中。你忧虑下个月裁员会不会裁到你，但是你忧虑不能够改变事实。甚至这里你看到一件事，耶稣不是说，不只是忧虑没有用，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讲的是说你的思虑没有用，就是哦，下个月要裁员， OK， 那你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多方去打听会裁谁呀、会裁哪一个部门啊，会不会裁到我，你就开始去努力专营啊，你就开始去跟上司打通关节啊，或者是以前呢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混一下，这个月呢都不敢随便混，都要怎么好好的那个好好的工作啊，你想尽各样的办法也未必能够让你真正能够保住这个饭碗。所以忧虑甚至思虑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第二个让我们不要忧虑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依靠。20年前的时候呢，年轻人上大学不像现在跟家里面联络那么方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那个时候呢宿舍也没有电话，所以那个时候年轻人上大学呢要怎么样，要到学校的公用电话去打电话，所以手也没有电话卡，只有什么，每一个人手上要抓着一把硬币，然后呢去打电话。所以呢如果你要打回家去，你就手上你就预备一堆硬币，然后呢到那个电话机的前面哈，然后你就把这个电话机拿起来，然后拿起来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拨号码。拨完号码之后你就要开始投钱，一个硬币投进去，然后你就开始讲电话。然后有的时候是一面讲一面投硬币。然后当然如果你的硬币投完了没钱了之后，那个电话要断掉前10秒钟呢，我说的是台湾的经历，我不知道大陆的经历是怎么样哈。那个10秒钟之前的那个电话机会咚一声响，就告诉你说10秒钟之后要怎么样，要挂掉哈。好，那就这样子做。我不知道在大陆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有一个学生他就这样打电话，然后打到最后所有的硬币都投进去了，讲快要讲完了哈。其实呢你可以表示这个家庭关系很好哈，才会这样子哈。然后到最后那个电话铃声那个咚的声音响了，他就在10秒钟之内最后交代他要讲的几句话，然后在要挂断之前呢，他就跟他的父那个电话那一头上的父亲就说我没钱了，然后就挂掉了。 OK， 好，他就把他挂掉之后呢，回家过了几天没有多久就收到一个信封，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银行转账这回事，没有哈，就是父亲寄了一个信封来，或者是这个现金哈，但是要用特别的 mail 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寄来了，他就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爸爸不是才刚刚寄过钱没多久，为什么钱还有啊？为什么现在还寄钱来？如果你有这样的女儿，你应该很感到安慰，对不对哈？因为嫌他的钱多哈，对哈，嫌你给的钱够多，他就又打电话回去说。你为什么寄了钱这个钱给我？ 然后这个爸爸就说，你那上通电话的时候，在电话里面不是最后的时候说我没钱了吗？啊，所以我当然我就赶快寄钱给你。他就说你搞错了，他说我的意思不是我没有钱了，他的意思说我呢没有钱再继续打电话下去了，但是呢他因为时间很紧急，所以讲不完了，所以就怎么样，最后就这样很快的就交代说我没钱了。这个爸爸很担心，就怎么样，就马上寄钱去。我不知道哈，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这样的，为我们自己的儿女的需要有很周到的安排，有很周到的设想。如果我们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儿女，更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岂不是也是这样的爱护照顾跟关怀我们。所以这里耶稣基督所举的另外几个小的比方，他说我们比乌鸦还要贵重，我们比乌鸦在神的眼中看来还要宝贵，神都供应他的需要，神怎么不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呢？我们比地上的百合花啊还要怎么样，还要贵重，我们的神怎么不会关注到我们的需要呢？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遭遇难处吗？我们会的。我们会有经济的压力吗？我们会的。我们会发现有许许多多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让我们值得忧虑的事情吗？我们会遭遇的。我们会因为这样感到忧虑吗？可能的。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权利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带到那位天上父亲的面前，因为他是可信的，因为他是可靠的。当然这种依靠呢，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如果你要求的太过分，那又另当别论。以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四格的漫画的笑话，那里面就讲到说 在有一个人他在沙漠里面走了很久，没有水，快要渴死了。那另外他在沙漠里面走走走，终于碰到另外一个人了，另外一个人看到他，而且看到他快要渴死了，就可怜他，就把自己身上的水壶拿下来要让他喝水。然后那个快渴死的人接下来他就拒绝喝那个水，为什么？他接下来说，我通常只喝可口可乐。对，如果你的要求太过分，那是另当别论。所以很可能当我们有时候过分专注物质的追求跟享受，或者有时候我们要求的太高的时候，我们的神会hold住我们的追求和他的赏赐。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也学习一件事，在金钱上，在生活上做一个简单的人，让我们可以专注生命当中更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是这样的话，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需要确定一件事，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更重要的，比财富更重要的事？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追求的？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更看重的？不是金钱财富和财富，金钱和财富可能是许多人在这个世，许多这个世上所看重的，但是耶稣却说，我们固然需要金钱和属世的这一切，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有更重要的事，什么呢？神的国，神的国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追求让神的国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叫做让神的国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神的圣洁，神的美善，借着我们的努力让神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被别人看见，也借着我们的努力让神的国显明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每一个角落，让这个世界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的人，没有公义的地方有公义，感受不到爱的地方有爱。这是神所要我们追求的。而且在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我们的需要神知道，神也会供应。虽然我们好像放不多的心力在物质上面，神能会不断的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 让我们学习一件事，让我们更多的关注在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追求上。或者如果神恩待你，让你原本有一些财富，让我们也来学习理财。我说的在这里说学习理财，不是学习世界上许许多多教导我们的理财方法，而是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来理财。属天的智慧的理财的原则是什么呢？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人我们周围的人，为这个世界上人的需要的缘故，把自己的财富舍去，为自己在天上积存永恒不朽的基业。这里说到说地上的钱财呢会毁坏，贼会偷，虫会蛀，股票会贬值，退休基金在金融风暴的时候会减少，钱连存在银行里面，银行的利息的利率都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可是存在天上是另外一种投资，存在天上去周济有需要的人，可能先是海地，后是智利，或者是我们周围一些有需要的人。钱投资在天上的事业，为有需要的福音事工，为有需要的宣教事工奉献，这些啊，我必须要说，有的时候做起来心会有点痛，但是这些却是最上算的投资。如果神给你财富，你有一个大的房子，把你的房子打开来，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用；把你的房子打开来，让更多教会的事工可以用。好像去年十一月，当我们城区我们要为学生办感恩节的聚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开放他们的家庭。我们有总共办了六个聚会，有200多个人参加，其中有五教会里面有五个家庭把他们的房子打开来，接待许许多多的人，让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感受到从神来的爱，感受到这些因为得到神救恩的人 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的爱这些在异乡的客旅。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在做天上的投资。可能你投资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你回报的是喜乐，是满足和爱。耶稣在这一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因为这句话是你们，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一句话其实呢，从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其实呢，这句话呢也是一面反映我们状况的镜子。如果你一直在努力追求的是积攒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那就证明一件事，你的心一直在这个地上的财富。那在这一段圣经从头到尾啊，有一个对比，世上的财富跟天上的富足。如果你的心一直在关注的是世界上财富的积攒，那是不是显明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神的国不在你的心里呢？如果是的话，这句话告诉我们，或者说这句话是一个问题，我们是活在一个安稳的处境当中呢，或者是活在一个危险的处境里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面对的。所以总结来讲，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要倚靠世上的财富，要倚靠什么？要倚靠神。世上的财富不可靠，只有神才是可靠的。而当我们学习来倚靠神的时候，我们更进一步要来学习的一件事是，我们来怎么样有效的善于使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金钱，我们怎么样来做最上善的投资呢？特别是我们所在的环境里面，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相对于 许多其他的地方，或者我先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对于这个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来讲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方。而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当中许多的人而言，我们比较许多其他的人，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富裕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善于使用我们的财富做最好的投资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因为世上的财富而以为自己是安稳的，可是基督徒所追求的是放弃世上的财富，心却着眼于在神国和属天父主的追求。我们是哪样的人？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教导，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心在哪里，看见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主啊，我们常常忽略为我们所拥有的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这个社会教导我们，让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赚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不许可我们所拥有的，明天就会失去。求你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是你的恩典，是从你而来。主啊，也因此让我们学习，我们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再一次放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奉献在你的面前，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使用。求你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追求属天的富足。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有哪些人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哪些人是需要我们关注，哪些人是需要我们把我们的财富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心有感动，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实际的行动来爱你，来爱人，来累积天上的富足。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